衔着我，讲完了以后要入空中产生佛光，一看是观世音菩萨现形。上面在空中的时候，他就真正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了。他说：众生学平等，心缘万境波，百害俱舍尽，其如正爱河。他说：众生学平等，各位啊，你们学的是平等心啊，慈悲平等啊，应该是无分大小，无分人数，是不是人数的？那么众生学平等，心缘万境波，但是学平等里头心却缘着万境在波，也就是倒过来，心缘着万境波，但是我们却要学平等，也就是我们每天遭遇到各种不同的，但是我们内心里头必须常常时时刻刻维持着自信的平等，自心的平等，要一种众生平等慈悲心，百害俱舍尽。人生百害啊，人生这些百害到最后都是要舍掉的，而这些身体你都保不住啊，无常的人生啊，其如真爱河，你有什么好真爱的呢？有什么好这样子的真爱的呢？啊，那个人给的比较多，你就给他比较高兴；那个人牵着这两个小孩子这么穷困，还拉一只狗，你就对他这么样不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这样啊，所以一千多人啊，看到佛的化身了，啊，这个在这个地方啊，应声出现了，所以大家跪下来就求佛说。求观世音菩萨，请观世音菩萨啊，求这个求法，在空中他又讲了，他说：慈心如大地，亦如水火风，无二无分别，究竟如虚空。这是他在空中讲完了以后就消失了。当他出现在空中的时候，出现在观世音菩萨，那只狗变成了狮子座，那两个小孩子变成观世音菩萨前面的两位护法，然后这个在空中然后消失了。他慈心要像大地一样宽博，要无生忍的意思，已如水火风。但我们也知道，我们每天我们这个心是像水火风，也就是我们是四大所成的嘛，是不是地水火风嘛，那这些东西是千变万化的嘛，所以慈心如大地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我们自己的人生是四大所成，四大一解开就没有了。我们好像来这个地方，就像啊，那个叫做什么至高游戏的积木一样，我们用积木把它斗成一个东西，可是呢，我们不要的时候一拆，它又回到原来那去，那个东西原来是什么？无二无分别。其实这里面顺逆啊，遭人的见睡啊，那么这个是与非，这个地方啊，你不能够把这个东西分在无二无分别，不要把它分成两个极端的东西，你不要去看它，而应该是用什么？用理无碍，用事无碍，用理事无碍去看它，而不是用是非的执着来看它。所以无二无分别，究竟如虚空，这才是一个虚空的般若。这个虚空并不是没有啊，这个虚空才是真正的，是可以孕育万物而能够与万物之间不断的，你能够产生一个智慧去回应的永恒无边的一个究竟，它就是究竟。所以究竟如虚空，我们看，我觉得我们第一个是慈悲观啊，观音菩萨啊，我们拜观音菩萨，我们念观世音菩萨，会念观世音菩萨就念得慈悲心啊！你看到他在生气了，你一时也生气，但你想着哦，我们念观音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去包容这种宽容，要心如大地，慈心如大地，看到这些事情有如啊四大的结合，很容易也被解开，我们不必这个地方把它弄到一个边界里头去。第二个呢，是因缘观， 你要停你的心灵世界里头的种种障碍，你是从因缘观来看它的。那么什么是因缘观？人生根本就是一个因缘的组合而已，夫妻也是一个因缘的组合而已。你既然可以组合，它就有可能分离。我们组成有因缘组成一个家庭，这个家庭毕竟要被分开。你要先有这样子的看法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真正承担起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是这个问题。苏东坡是看清了这事情的。那我们要注意的是因缘的问题，因缘际会就成为今天的一个家庭。但我们有时候可能碰到意外了，所以有的人先离开了，是不是？有人碰到意外的事情了，那么你能看出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一个因缘，从因缘来看这问题。今天冤家路窄，每天碰到这个问题，因缘，因为我现在处在一个逆缘里头，它只是一个缘而已。既然这个缘来了，这个缘有这个缘的道理，我们就得接受这个缘，接受它的试炼，而且应该要善，用一种正面来看这个逆缘，而不是用逃避的或者消极的一种念头来看它。我们看到每一个学佛的人都应该注意能够懂得因缘观这个问题。过去啊，这个我给各位提过的啊，这个达摩东来讲四个行持啊，啊，那么我有一个朋友啊，那么一个朋友呢，其实他是我的学生了，那是多很多年前的事情了。那么他在政大上我的课，他是一个高中的老师了。他有一天一大早打了一个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我今天打个电话给你，我只是告诉你我的心得。”我说：“你说啊。”他说：“啊，你记得吗？我上你的教育学分班的教育哲学的课。”到了最后一堂课，我们同学们问了秦老师开几本好书或者佛书，然后让我们带回家长长久久可以看。后来你看了一本书，看了几本，其中有一本叫禅学的黄金时代，你记得吗？我说我不记得了，但我觉得这本书我是开过给你们同学的。他说：“我要回家之前，我就到商务书局买了这本书带回家，就放在书架里头，从来也没有看它。”我呢，有一这个最近哈、啊，有两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夫妻两个人努力啊，那好多年前200万是很大的钱了、啊，被人家倒掉了，连汇连借贷一起被倒，所以。为了这个事情，然后夫妻两个人互相怪罪啊，有时候气得那房子要买都可以买得成了，现在房子也没有了，通通都没有了，那两个人又吵架，有时候气得我就想要拿一个菜刀去捶圣小，对这种啊，这个恩也断了情也绝的人啊，那一天呢很痛苦，晚上很痛苦，已经有一两个月的时间。他说那些钱亏掉也就亏掉了，是家里跟太太之间两个人互相的冲突，互相怪罪的不平衡，很啊，常常互相挑起来这样。那天晚上他没有办法入睡，很痛苦，而且晚上已经这两个月就没有睡好过。那一天呢他很痛苦，深夜他想怎么办，有什么办法可以好一点。他突然间想到一个笑嘻嘻的人，他说：“就是你老师。”他想到了说：“那如果能够看到我多好。”可是想到说我开过一本书给他，他就去把那本书抓来，就把他读一读，结果把他翻开来就看到达摩的四行书，第一只看到第一个抱怨行而已，第二个看到随缘行而已的时候，他恍然 解脱，恍然大悟。什么叫抱怨呢？因为我们过去就本来有呱呱格格在一起，免不了再现。那为什么叫做随缘呢？因为缘来的时候，这个缘你就要随缘里头去看，我现在碰的就是这个缘，也是一个孽的缘在这里，那么我就得好好的接纳，我被逃也逃不掉，那我就好好的去面对它吧。就因为这样子，他想着，那么这个缘到底是什么缘？这个缘一定是一个很复杂的缘，有一个人来帮我们倒掉，让我们两个人产生这个缘，两个人产生冲突。他突然间觉得，那既然是缘的，是身外物啊，他把书合起来，好像如释重负，跑去睡觉。他说，我从来没有睡过那么，已经好多久都没有睡过好过，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6点钟我就起来了，我第一次，这一两个月第一次听到麻雀会在屋檐下叫的声音，早上的晨曦是那么美，我好感动，打电话给你老师，就是这件事情没有了，我讲完了。人对一种因缘观的解破，在我们陷入困境里头是可以解出来的。唐朝的时候，王凡志啊，他写过一首诗是这么写的，他说：“城外吐馒头，茜草在城里，一人吃一个，莫嫌没滋味。”你知道他讲什么吗？人生也只不过是因缘所变现的一段而已，对不对？那么城外吐馒头就是讲坟墓嘛，像馒头一样，在城外的吐馒头，茜草这里面的馅儿哈，装的那个馅儿哈，奶袋也啊，那个馅儿在城里啊，那就是我们嘛，是不是？城外吐馒头，馅草在城里，一人吃一个，最后每一个人都要吃一个，一人吃一个，莫嫌没滋味。你别以为那没滋味，不要嫌它没滋味，通通最后都要去吃那个吐馒头。你把这事儿看清楚了，你知道其实你人是真正参透最后的究竟是什么的时候，你就会回过头来很勇敢的，也很达观的去承担现在的任何。所以我们参加怎么讲，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。那你的为何是什么？你的为何绝对不是最后变成馒头，你的为何一定是什么？往生极乐净土是你的目标，对不对？而最后人生这些东西你也带不走，才能够迎接任何。你的顺利顺逆，你的成败，你愿意去迎接它。所以城外吐馒头，是不是？现场在城里，一人吃一个，莫嫌没滋味。我想想还蛮有滋味的，是不是？那么别把人生这出戏当真，但是也得很认真的演这出戏，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态度。人生真是一出戏，但你不要把戏这件事情当真，但是你却必须很认真的去演这出戏。也就是说，上了舞台演这出戏的时候，你演的是这个角色，你演的是什么苦难，那很辛苦没错，但是别忘了，你演完了回来以后，你可不要穿着那个戏袍子啊，然后又把那个化那个原来在戏台上的那个妆啊全部带着在街上走，每个人看了都觉得一起笑。哎，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，有这样子的认识才可以，那么你就会觉得戏台上要演的是什么清清楚楚，但是演完了戏台子下来还是笑嘻嘻的，我刚刚演得不错吧？也对，就是要有这样子的这种胸襟，你才能够懂得停心。所以用因缘观来看这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比较能够停那种纷扰的啊冲突的这种心，那么妄心呢就比较容易把它降服下来。各位，你千万别以为 你的一生当中你要去有一番事业叫做妄心，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的一生当中你要养儿育女是妄心，不对的。真正的妄心是当你的思想是变成强迫性的观念的时候，那个东西才叫妄心。但我们也知道那些事业、家庭、爱情、人生的是人生的这出戏，这出戏是真的在演哦。但是虽然你有很多的苦难，但是你只有透过那些苦难才表现出来你是一个好的演员呢、啊。如果不是透过这些苦难，那你怎么证明你是一个好的演员呢？那也就是接下去练佛观的问题了。你必须要练佛，是不是？念佛有双重的意义，一个是当你困苦的时候、无助的时候，确实可以念佛，观世音菩萨快来救我，观世音菩萨会来救你，也会给你一些新的因缘。但是你什么东西都要求，是不是？那就好像一个懒惰的小孩子要母亲打塞懒油一样，这个不行的。不要每天都是求观世音菩萨给你这给那给你那。我们念观音菩萨是要念观音菩萨的法门，念观音菩萨的慈悲，观音十八菩萨的那个宽阔，是从这里来的。所以念佛是什么？念佛是你在很虔诚的求着佛，你需要他给你温暖，你需要他给你资助的时候，你大可以求观音菩萨真的会灵验的。但是这样子不要求的太多了，求的太多就是你实在是像囡仔呢就爱考哎，是不是？像小孩子很爱哭一样，一直在求嘛。但是是可以求的，而且是可以灵验。你真的在求的时候，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，这不只是我们佛法这么讲，连 William James 都这么讲。当你诚挚的祷告的时候，会有一种精神的力量流入你的心灵世界，而它会表现你我们物质的，甚至于表现我们的身心的这个层面上来，那是真的。不过我们念佛并不仅止于此，我们念佛是对于佛的一种系列，我们对慈悲心的系列，对平直心的系列，对喜舍心的系列。所以慈悲喜舍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法门。那么念这佛的时候，也同时念到了自己的佛性，心灵世界的佛性。那么你看这个弥勒佛他怎么说？他说我有一躯佛，世人皆不是，不塑也不装，不雕也不刻。我有一躯佛，这躯佛是什么？世人皆不是，世人都没有看到，看不到的，而且也是并不是用语言以能言传的。那个佛是什么？是我们的佛性。你今天的地位是什么？你今天现的是男是女？是并不是永恒的究竟。我们有一个用一个外国人的方法叫做第一生，也就是第一生，也就是第一义地，就是他。有时候我们称他叫这个，有时候我们称他叫自信，就是他。我看过很多各种不同的说法。他说外国人为了使这个东西解释得更清楚，你看他用 innermost self， 用个 real self， 啊，一个 subjunctive self。 那么他用各种不同的东西来表达，其实就是那个第一的那个我，就是最真实的真我，也是一个最深度的 innermost。 inner 是内部的，最 most 是最里头的那个我。其实那也是我们自信。所以我有一躯佛， 世人皆不是，不雕也不塑，不低不塑也不装，不雕也不刻，啊，不塑装不雕刻。那么你想塑装也塑装不了它，你想雕刻也雕刻不了它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穷穷不了它，富也富不了它，它是本来这一切具足的，就是它。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念佛，我看过念佛最高明是参禅念佛法门，去进入到那个既同时是接触到见性的这一层面，而同时又接触到我们在念佛的时候那一份的念佛心，那个念佛心是细念的这颗心，那它是怎么念的呢？过去白圣长老是这样教的，腿盘起来，你们腿盘起来的时候，你现在合掌，先念几声佛，是很诚心的念着佛，然后停下来，然后他要你来做一件事情，他说你现在想着你已经死掉了，啊，就想着我现在已经死掉了，你已经浮肿了，啊，浮肿了，烂掉了，烂掉了，现在只剩下白骨，那白骨，太阳在那晒，风在那吹，最后晒得干干的，然后把它敲一敲，把它磨成灰，啊，磨成灰，这一堆灰在这个地方刚好一阵风呼把它吹走了，然后他要你现在请你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然后每一个人跟着再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现在念阿弥陀佛的那个人，那个念阿弥陀佛的那个佛号，那个念头从哪里出来的，就是那个出来的他，请参。他就是要你去用参禅念佛法门，直接去参那个念佛的是谁，而不是谁，不是分析性的谁，是念佛的话头，那个源头，那个阿弥陀佛那个源，那句声音是从哪里出来的？当然就是念的那个人。可是那个人刚刚已经怎么样？死掉了，烂掉了，变成灰了，而且又吹掉了，树大都散掉了，可是现在还念，还咬住这个佛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你一参下去，打坐参下去的时候，这叫做参禅念佛啥呢？这个是我们看过师父教的最真功夫的地方啊，而且也很慈悲的这种法门。其实你仔细常常想这件事情，大概很多大难题难不倒你的，难不倒你的，这就是念佛。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一种参禅里头念佛，就又是发现到这个自信，同时呢又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又跟佛又起了一次密切的感应。在这一次的参禅的练习当中，是让你念诚心的念的佛而跟佛感应，可是又透过参禅却发现了自己的自信，结果这个自信呢跳出来去跟佛界相提衔接。我想这是我看过最有技巧的引导法门，没有第二个，没有第二个。我看他密宗里头用梦悟修行法跟他也很相近，但是我觉得他的法门没有参禅念佛这一门更为契机，更为绵密，因为它是很接得很紧的，是你同时求又同时看到自己然后要过去的，而不是只有看到了这个假的因缘而已。就是你在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一方面感觉到念佛如佛在，二方面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心灵世界，自己我们的佛性跟念佛如佛在突然间 它融汇在一起的。这个念佛的法门是我所参学过，我认为是最能得力的一种念佛。那么各位，你知道我已经把我所看过的最好的法门毫无保留的都把它讲出来了，而白胜长老他已经在法界了，但是他能所传下来的法门就是这样子的。第四个是不净观。什么叫不净观？你看的东西是不净的，因为这五个观是一个对一个，并不是一个观里头每一个都适用的。什么叫不净观？你如果看着你对一种欲求被很容易被它绑住的时候，而这一种东西呢，你得把它想着这是一个不净的时候，你就会起不起那个念头出来了。那么我们在修不净观的时候有白骨观，所以任何一位啊年轻的沙弥都要在禅宗里都要修不净观这个观呢，因为他年轻，他必须要从修不净观开始，因为只有透过不净观才能够看到这年轻的人的这种色欲是很强的，他必须要常常用这种观门把这个部分看破，到最后说什么是最美，美的部分里头还是一个皮囊包着龙水，是白骨，所以到最后他看谁都有如白骨。他是透过这种方法来训练弟子，他因为他是一个出家众，他必须透过这种方法来达到修行的效果，这是其实是很剧烈也是很冷峻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说过去说这个云门的冷峻，你知道云门的修行它是如此的冷峻，要让你把这个东西能够参透它，你不参透它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克服，没办法克服，你将来就不能够成为在真正能够弘法的一棵大法树，就没有办法。那也是如此，其实说真的，参白骨观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要学都要参。你到眼睛有到了有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瞪，其实你已经又不是一个老头子了，当然你也并不是一个婴儿，当然你也不是一个，但是你要知道瘾又照样来，如果没有不净观也是很难的。所以修禅是要修自己去的，所以不净观白骨观这些呢，观是讲观想的观啊，不是山海观的观啊，这个观门呢是一定要学的，要学到最后连钱你都能够看观破它啊，人物你能观破它，权势你能观破它，那这个是修禅的。那么要观破这它而不离于它，你了解这意思吗？观破了它就不离于它，也就是说我能够进入水里头游泳，但是我能游泳，但是我不怕水。如果说我不想游泳我也不去水那里，那么这是不对的。人是一定要进入那个世界的，可是你能够观破它而不是怕它，也不是被它绑架，那么你才能够真正自由的在那个地方游泳。这个是观门它所需要训练的一个重点。第五个是数习观。数习观呢是从你的习去进入定境，所以到了数习观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一个比较细密的观法了。也就是说你能够透过这些像白骨观不净观这种观门，透过念佛把你摆到你的正位上来，我们才有可能去面对所谓数习观的问题。也就是数习观是在修更细腻的禅定所用的工具的另外一套法门。那么你试试看好了。 你晚上回去，其实你要睡觉之前你可以卧蚕，你把它躺着，要睡觉之前你很仔细的去听听你的呼吸，你只要听你的呼吸就好，不必数你的呼吸，你听着它一吸一呼，你一直听着，你的心就是在照顾着一呼一吸，就好像你在拉一个红龟赶快一样啊，你来照顾它，然后你不要让它走失掉，你把身体放松，你照顾着它，你很快就会睡着，因为你很快就安静。那么你爬起来，如果你看着 你的心，你打坐的不依靠，你把位置打对了，把照七支做法把它打对了，那么那个时候你就呼吸的时候呢，那个熟悉呢也可以填心，达到你入定的这种效果，所以那是熟悉。熟悉对，以修习门啊，修习这个部分有很多啦，简单的讲我们可以修数一到五或一到十嘛，刚开始数的时候没有问题，你修啊一个呼吸数一嘛，一个两个呼吸啊第二个呼吸数二嘛，啊你数到十，然后十再回过来数九，再数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九八七，这样下来，你这样数，你刚开始可以数得很准，可是可能你只有来回两串啊，你会数到八十，然后啊，我怎么数到八十来了？那表示你想到别的地方去了，也就是心乱掉了。所以为什么要数息，把你的心把你系回来？碰到你的心很乱的时候，数息是不容易成功的，除非你训练得很好，或者数息不容易成功，一定你平常训练有数才可以。再来，你不数息，你用随息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你照顾的呼吸的上下那个地方，把，那么你就会进入那个定境里头来。这个是数息，数息是属于比较细的部分。这五种甜心观，其实呢，它就是要让我们无声乏人的法门啊。我们今天呢，这个给各位介绍无声乏人，它事实上培养人的宽容，也培养一个人心里面啊能够大度包容，能够有一份欢喜跟惭喜，这是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应该学习的。我们讲到这里圆满，阿弥陀佛。原来那个人现在在这个有共修的环境里头，他就心智就不断的成长，智慧就不断的开展，这件事情是夺境不夺人，夺是改变的意思。第三呢是人境俱不夺，为什么人境都不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，一定是这个人已经修行得很好了，他自己本身的根气就很好，他自己的本身修行已经不错，所以人尽俱不夺，他已经可以忘我忘尽了，人尽俱不夺。第四个是人尽，人尽就是人尽俱夺，就是他既要改变他这个人，又要改变那个环境，那就是人尽俱夺。这个是指形而下的，在做修行的时候四种调适的法门。可是还有一种是对于真正修行参修到深奥处的时候，一样用这四条解，是夺人不夺境，那个是师父对于弟子呢，这个时候他采用的方法。他现在呢，开始呢，就是对于你这个人，这一位学佛者， 他从夺人这个地方进去来考验你，就是进一步的考验你，看看你适应这个环境的反应。他现在下手的地方是对的人，也许呢他给你一棒，也许呢他给你一个呵责，也许呢他给你一件事情是要夺你这个人，但是没有夺你那个劲，让你在劲里头的表现，那是可以看得出来的。有时候呢夺你的劲，看看你内心里头有没有什么变化，那是夺劲的。有时候人劲俱夺，同属都变了，人劲俱夺，有时候人劲俱不夺。这四料解呢，是临济在启发弟子，临济在试探弟子，临济在最后呢要给弟子做印证的时候所用的四料解。我们今天呢给各位讲到这个临济的四料解，我们下个星期呀、啊、我们再把这个临济的剩下的部分讲完。我们原则上应该是一次上课讲一个钟，我们把五钟的特色讲完，就把禅宗的修行的法门给各位介绍完。你哪来在你的念佛里头用，你哪来你就是修禅里头来用，你的禅就是活的，因为你就在这里已经有这个机会呢去接触到五个宗门，这些祖师们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真正的法会。那么我们呢在这个地方得到这些法会的熏习，我们自然能够开始智慧出来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